欢迎收听 Andre Carpathy 的 RSS 订阅清单。这个频道让我可以像他一样吸收知识，快速学习。这篇文章来自 oldvcr.blogspot.com， 作者 Cameron Kaiser 是一位资深的复古计算专家和程序员。他的播客就像一个数字考古现场，致力于修复那些被遗忘的计算机，并讲述他们背后的故事。这一次，他的对象是两台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 Alpha Micro 电脑。修复过程涉及从冷冻硬盘到直接修改系统内核的各种硬核技巧，这不仅是一次硬件维修，更是一场对计算机历史的深度挖掘。企业后台有一类机器，角落里嗡嗡作响，谁也不敢重启，因为一旦起不来，整个业务就断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两台这样的设备，来自上世纪的 Alpha Micro 机器。一台内藏神秘的68030加速卡，能用 VHS 录像带做备份，另一台需要通过修改 AMOS 初始化和把坏硬盘丢进冰箱，才能把几十年前的生产数据救回来。这两台机器分别是1982年的 AM1000E 和1987年的 AM1200。作者在周末对他们进行了一场心脏搭桥般的手术。这两台机器外表只是普通的米色桌面电脑，但内部运行的是计算机历史上最奇特的操作系统之一 AMOS。 要理解这次修复的难度，首先需要了解一个会让资深工程师感到违和的技术细节。 Alpha Micro 是世界上几乎唯一一个让摩托罗拉68000处理器以小端模式运行的系统。68000原生就是大端序，这在技术上本是不可能改变的。然而 Alpha Micro 为了保持与早期的 WD16 和 PDP EEP Code 的兼容性，硬生生的在硬件层面上翻转了地址线。所有的16位短整型在内存里是小端存储，但 CPU 读到的是大端。更有趣的是，32位长整型变成了一种中端序，两个16位半字是大端排列，但半字内部又是小端。这种反直觉的设计就像是给现代数据恢复工作埋下的一颗地雷，任何通用的数据读取工具在这里都会失效。带着对硬件架构的好奇，作者打开了那台 AM1000E 的外壳。按照标称，这台机器应该只有256千字节的内存，但是当作者按下重置键，终端屏幕上跳出的字检信息却显示系统检测到了8192千字节，也就是整整8兆字节的内存。这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天文数字。拆开机箱上盖后，发现在原本应该焊接68000 CPU 的位置插着一块巨大的 Interlink Dimension 030加速卡。这块卡上不仅有一颗货真价实的68030 CPU， 还自带了 SIM 内存插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台原本定位为桌面工作站的机器竟然拥有能够支持几十个并发用户的算力。作者在这里揭示了一个被遗忘的硬件升级文化。在那个年代，企业为了压榨出旧设备的每一滴性能，会不惜重金购买这种第三方加速卡，把一台老旧的终端服务器强行续命到90年代。这台魔改后的机器面临一个致命问题，硬盘死了。这是一块早期的 SCSI 接口 Maxter 硬盘，通电后主轴完全不转。面对这种情况，作者没有选择昂贵的数据恢复服务，而是祭出了一个古老且野蛮的土办法，把硬盘丢进冰箱。这听起来像是玄学，但背后有其物理机制。老式硬盘的磁头经常会因为润滑剂老化而粘在盘片上，这被称为静摩擦 Stiction。 冷冻可以让金属部件微弱收缩，利用不同金属热胀冷缩系数的差异，有可能崩开粘连的磁头。作者把硬盘密封在袋子里冷冻了几小时，拿出来通电，奇迹发生了，硬盘开始旋转。虽然 Zulu SCSI 仿真器在读取时报错连连，但最终还是抢救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扇区。这些残缺的数据碎片拼凑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作者通过对磁盘镜像的考古发现，这台机器属于一家名为 Key Curriculum Project 的教育出版公司。磁盘里躺着从1989年到1994年的商业信函、合同、草案，甚至还有员工的绩效评估。这证明了 Alpha Micro 不仅仅是爱好者的玩具，它是真正的生产力工具，是一头在企业后台默默耕耘了至少5年的老黄牛。硬件的复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软件。 Alpha Micro 生态系统中有一个极具争议的设计，基于硬件的软件授权。作者指出 ，Alpha Micro 的软件授权是通过一个被称为 SSD Software Security Device 的芯片来控制的。这通常是一块 PAL 或 PLCC 芯片，里面的熔丝被烧断以防止读取。如果你想运行多用户系统，你的操作系统必须读取这个芯片里的序列号，并与厂商提供的 PIC 码匹配。如果没有这个硬件，狗系统就会限制，你只能使用一个终端，这对于现在的修复工作来说是个死结。因为作者手里的磁盘镜像来自另一台机器，其中的初始化文件会去寻找原本的硬件狗，一旦找不到，系统就会拒绝启动。为了绕过这个限制，作者不得不使用16进制编辑器，直接修改磁盘镜像中的初始化文件 AMOSLINI。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妙的细节 ,AMOS, 操作系统没有内存管理单元 MMU, 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实模式操作系统，所有的程序都运行在同一个物理内存空间里。作者回忆起他少年时代潜入教会 Alpha Micro 系统的经历，这暴露了这种架构的致命弱点。当时教会的系统虽然有菜单限制，但作者发现只要在菜单加载前快速按下取消键，利用静态条件，就能掉落到系统原本的命令行提示符。由于缺乏内存保护，且系统默认的超级用户账户12通常没有设置密码，任何能接触到命令行的用户几乎都能瞬间获得最高权限。作者认为，在这些遗留的多用户系统里，最大的安全漏洞不在内核，而在部署文化。前端的静态条件和默认无密码的超管账户，比任何复杂的零 day 漏洞都更致命。回到修复现场，作者利用这种对系统的深刻理解，成功通过修改引导配置，让那台拥有68030加速卡的 AM1000E 启动了。但他很快发现，性能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强。虽然68030 CPU 的理论性能远超原版的68000，但作者发现，要启用这块加速卡的全部性能，需要加载一个名为 Turbo Lit 的驱动程序来开启 CPU 缓存。然而，当作者千辛万苦通过串口把驱动程序传进去并运行时，系统直接死机了。对比之下，另一台配置较低的 AM1200 反而成了赢家。这台机器虽然没有花哨的加速卡，但它搭载了一颗原生的10兆赫兹68010处理器。在作者的基准测试中，虽然68030在纯计算指令上遥遥领先，但在运行 Alpha Basic 这种解释型语言时，两者的差距被惊人的缩小了。 AM1200 凭借更稳定的总线时序和原生驱动支持，提供了更流畅的综合体验。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原洞察，性能从来不是单纯由 CPU 型号或主频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系统学的短板。在 Alpha Micro 的案例中，驱动程序的兼容性、被禁用的缓存以及古怪的内存校验机制，足以吞噬掉68030带来的所有纸面红利。最终，作者决定保留这台更稳定的 AM1200 作为日常展示机，而将那台魔改的 AM1000E 封存。这次修复不仅仅是一次怀旧，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缩影。当年的营收、护城河，比如绑定硬件的 SSD 授权芯片，如今变成了数字保存的铁门，而那些看似简陋的可编辑引导路径和通用的 IO 接口，才是让这些技术跨越40年依然能被点亮的关键。正如作者所感叹的，这些机器当年依靠专有的驱动和硬件锁赚取了利润，但真正让他们在今天还能活下来的，恰恰是那些可以被黑客手段绕过的后门和那些标准化的 SCSI 协议。这或许是对当今封闭技术生态的一个无声提醒。如果您对本集内容感兴趣，请点击下方链接阅读原文。